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啊，我们今天会看到生命记的32章啊，这章经文比较长，那么这章经文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摩西所写的啊一首诗啊，或者说是一首歌。那么摩西所写的这首歌是神要摩西写的，在摩西临死之前，神让摩西要做一首歌。那么这个歌有什么目的呢？神对摩西说，在这个歌中要指出以色列人的不是啊，也就是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啊，指出他们啊悖逆的地方。这是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所看到的《生命记》31章。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生命记》32章，我们来看啊，摩西听神的吩咐所写下的这一首歌，也是在摩西临死之前写下的。好，这章经文比较长啊，我们一起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生命记》32章1节起。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看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动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残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 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途中服刑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因为耶和华是名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果。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灰蛇残害的恶毒。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喝他们祭地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你们外邦，哎，对不起，哦，这里有几节漏掉，哦，有几节漏掉，啊，我看看我这个手机上有没有。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好，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大家如果手边没有圣经也没关系，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四十节，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掌权之杖，手掌审判之杖之权，对不起，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就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好，四十三节这上面就有了。好，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洗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高的准则。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圣经话语里面的意义，更是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三十二章的经文当中呢，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摩西所写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当中，他听神的吩咐所写下的这一首诗歌啊，这一首歌被称为摩西之歌。那么神命令摩西在他死之前要写一首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啊，见证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这个诗歌可以分成这几个部分来看。那么第二节呢，就是引言。在这个引言当中，摩西就是呼天唤地，让天地来做见证啊。那么要称颂神的名，要归大德啊，归神的名。那么三到六节呢，这里就是要归荣耀给神的名，但是同时也指出以色列人的愚昧啊和悖逆。那么七到十八节，这里就再一次就是重温神是怎样的带领，怎样的保守以色列民啊。这里用了几个比喻啊，就是神环绕以色列民，然后神带领以色列民就像这个鹰呐，搅动这个雏鹰的这个巢啊。这其实是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这个老鹰要训练小鹰开始飞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巢搅动，就把这个小鹰从这个巢里面赶出来啊。当这个小鹰就往下落的时候，下落的过程中小鹰就拼命的就要挥舞翅膀嘛，是一种被迫的要学习飞行。当然了，就是很多小鹰刚开始是不会飞，就会一直往下掉，在掉的过程中被迫的这样挥舞翅膀，然后老鹰就会下去把它再接住啊，单在两翼之间再接住，然后接上去放到巢穴中，然后再搅动，再把小鹰赶出来，然后再落下再接住。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啊。所以一方面是保守带领以色列民，供应他们的需要，一方面呢也像老鹰训练小鹰这样的来训练他们。但是啊，以色列人当他们就是饱足了之后啊，就是这里用了好几个词，就他们壮死了饱足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踢跳啊，又踢又跳又奔跑啊，这时候就离弃神，悖逆神，去拜这些假神和偶像。一方面在这里重温神对以色列民所行的大事啊，这个大事呢，一方面是保守供应，一方面也像刚才所提到的，像老鹰训练小鹰那样的去训练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我们是那个小鹰的话，这个滋味也是很难受的，对不对？要在这个训练当中慢慢来学会飞行啊。但是总之这是神对以色列民所行的大事，但是以色列民呢却轻看啊，悖逆神。其实我们在刚才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用了两个词来形容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啊，第一就是轻看，第二就是轻忽。那么这是最先的，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就变成轻看和轻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踢跳啊，奔跑啊，然后就是去拜外邦的假神了，离弃真神去拜外邦的假神。但是这一切拜外邦假神的起点是什么呢？起点就是他们对神已经开始轻看和轻忽了。然后接下来 摩西就预言神必重重的来审判以色列人悖逆。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经文当中有非常非常可怕的描述，非常非常可怕。那么神会把这些灾祸呀就堆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个堆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这个灾祸压在身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以色列人熬过了这一灾又会有一灾，熬过这一灾又会有一灾，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以色列人确实是这样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磨难和患难的一个民族。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们对神的罪，对神的悖逆造成。然后这里呢也隶属以色列人对神的悖逆的事情，然后同样的也一再的强调神这样的刑罚，以色列人看上去如此的可怕的刑罚，但是正是显明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然后最后呢当然也应许，就是神会把以色列的仇敌最终毁灭最终击败，然后呢以色列的余数呢就是必得拯救这是最后的一个应许。那么摩西和约书亚就一起把这首歌就传递给以色列民，这时候我们特别会提到就是约书亚也在这里出现了。然后最后摩西就神就吩咐摩西上山，然后就告诉摩西你去到那个山上就会死，让他远远看一眼这个应许之地，然后并且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能去应许之地呢？因为你和亚伦曾经就是没有在以色列民当中尊神为圣所以神就不让亚伦和摩西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摩西最后的结局，我们可能会对摩西觉得很惋惜，真的他是把他自己的一生全部都奉献给神，然后呢圣经也说他是四人当中最谦和的一个，比四人更为谦和，然后谦和的意思就是他是顺服神，他比四人所有人，他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加的顺服神，但是他在地上的一生呢却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进不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他人生最晚年的时候，前面可能就是全部都跑过来了，全部都所有的试炼所有的任务都完成，就是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一次跌倒或者说一次犯罪就是他击打磐石两下，神让他击打一下，他击打磐石两下吩咐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就跑去击打两下，然后呢那么就是就这一次他对神的这个吩咐不是精确的顺服。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顺服加尔文说一句话非常的好，是斯布真，斯布真说的，哎呀怎么搞的，这过快五十了就不一样了这个斯布真说的什么是顺服，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顺服是什么？精准。顺服就是精准，不要找理由，神就是这样说的。那神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或许有一天会明白，或许有一天不明白。精准我记得就是以前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刚刚的开始恋爱或者刚刚进入婚姻，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也找一些组内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在婚姻里面该如何经营的好。其实如何经营的好，其实当然最重要就是需要有爱了，但是圣经中对爱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是不是就是恒久忍耐？所以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就觉得爱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感觉上面的就是我对他感觉好我才能够爱，我对他感觉不好我怎么会爱呢？ 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就是说爱第一就是恒久忍耐。你想，你如果对他感觉好，你当然就不是忍了嘛，对不对？你一定是有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你要恒久忍耐，这才是爱。然后接下来有一些，所以很多当时很多年轻人就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说爱的第一个就要恒久忍耐呢？爱不是要有在一起就是如沐春风啊这种很愉快的感觉嘛，那才是相亲相爱啊什么的。那为什么圣经说爱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那不理解，你其实理不理解，或者你现在理不理解没有关系，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你就要顺服，而且是精确的顺服啊。那么非常非常遗憾，从人看来哈，摩西在地上的一生是很遗憾的，就是在晚年的时候，最后年老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他最后也是让磐石出水了，但是他让磐石出水的方式不是完全的严格按神所吩咐的方式，结果神就说他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神为圣，得罪了神，所以神就没有让摩西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尊神为圣，要尊神为圣。我以前我经历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房子就在一个马路边上。然后呢，我们家这个楼下这个马路呢，一到晚上啊，它就是一个夜市，就是个夜市，然后非常的热闹。然后呢，这个正好我们家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两所大学，就很多年轻人就来逛这个夜市，到晚上很热闹，各种小商品呐、小吃在下面。后来我有时候我们也晚上下去转一转，但是有一次我经历一件事情，跟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到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旁边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呐、大家在那里买卖，就是小吃吃喝。结果那个小伙子呢，拿一个毯子铺在地上，他砰跪下来，就是朝着西方吧，朝着西方那个方向就跪下来，就向那边去伏伏叩拜。后来我当时一看，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个穆斯林，这一定是个穆斯林。当时这个印象让我很深，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旁边有多少人，根本不在乎你旁边在干什么。我们知道穆斯林一天要五次嘛，向着麦加的方向，一天要五次。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信仰的，他们信仰是谬误的，他们信仰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谬误。但是作为我一个基督徒，我知道穆斯林的问题，我知道伊斯兰教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尊重他的这种态度，我不得不尊重。我以前那是好多年前了，我那个时候到法国出差，法国很多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才是上个世纪的九七年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时间，那到现在二十多年，快三十年。那个时候法国就很多很多的穆斯林了，很多年轻人都是穆斯林。那些穆斯林并不完全都是从中东啊北非那些移民过来的，很多就是当地的法国年轻人，最后他们变成了穆斯林。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时在街上一走，要不了一个月我就明白了。我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我就是一个法国年轻人，我在那个环境里，我说不定都会变成穆斯林。为什么呢？所有大街上的年轻人在那里奇装异服然后他们有一些很不健康的一些东西满大街都是这样，然后反正就是物质主义嘛，享乐主义嘛，满大街都是这样的。但是却有一群人，他们的装束就是庄重，他们就不是那么轻佻，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书，他们安安静静看他们自己的书，听他们自己的音乐。然后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尊重他们心中的信仰，他们尊重他们所信的这个神，一看他们就是穆斯林。后来我在想，哇，我说这些人太，所以为什么现在整个欧洲都要穆斯林化？我们不要总觉得哎呀就是这帮人很邪恶，这帮人什么，其实这帮人从来不诱惑人，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来诱惑我，让我去加入他们的信仰，没有，他们就过他们穆斯林的日子， 就对人产生强大的震撼，就对当时那个年轻的我呀产生强大的震撼。当然我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解释，我并不是说穆斯林这个信仰有多么多么好，这个信仰是非常，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我只是希望我们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尊神为圣？摩西一辈子服侍神，一辈子顺服神，就是在晚年犯了一个在人看来小小的错误，而这个小小的错误反映出什么呢？他没有尊神为圣，他没有当着以色列会众的面尊神为圣，所以他就无法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我们有没有尊神为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实话，很多基督徒当着外邦人的面连献饭祷告都不做，或者说连献饭祷告都不敢做，怕别人觉得哎呀我很奇怪，或者说怕我冒犯到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想装出一副跟外邦人一样的，哎，我们跟你一样啊，哎，我们都是一样的呀，你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呀。很多时候我们想装成这个样子，就是好像我们跟他们都是完全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啊。很多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忘记了我们没有在人的面前尊神为圣，人家怎么能够尊重我们的信仰？现在基督徒的离婚率不比外邦人少，对不对？基督徒里面出现的各种败坏的事情，各种丑闻不比外邦人少，人家怎么会尊重你的信仰呢？人家怎么会尊重你所信的神呢？所以很多说哎呀我要为神做什么，我要为神做什么，其实不要谈为神做什么，你为神舍了什么。所以你看耶稣从来就是说我们要撇下一切跟着他，是不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要做这个做很多很多事情，你要做什么什么你才能够够格来跟从耶稣。耶稣不看，耶稣看你为他舍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失败，这是给我们所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一个警戒。我们要尊神为圣，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们，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们奇怪啊，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们，哎呀这些基督徒都是被洗了脑，这些基督徒很极端啊，这些基督徒啊就是不接地气，我们无论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接地气，因为你毕竟有些事情你跟世人还是不一样的，你无论做什么人家都会说你不接地气。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总把接地气要排到那么重要的位置呢？但耶稣你看耶稣从来不是这样的，所以连耶稣自己在地上的家人都说耶稣他癫狂了，他疯了，他是个疯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力量啊，就是我们没有在人的面前真正尊神为圣，我们没有真正的尊重我们所信的神。如果我们真正尊重我们所信的神，别人不会取笑我们的信仰，别人不会轻看我们心中所信仰的耶稣，所信仰的上帝。别人为什么敢当着我们的面去开耶稣的玩笑，去开基督教的玩笑？为什么敢呢？因为他知道你根本不维护嘛，你根本不在意嘛。我们谁敢当着穆斯林的面去嘲笑他的信仰，去嘲笑他心中所信的？没有人敢。为什么？因为他维护啊，他拼了命的维护。当然我在这里我还是说，我不是希望我们基督徒都像他们那个样子啊。但是家人说，当别人攻击我的时候我就是绵羊，耶稣就是这样的。别人攻击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绵羊，待宰羔羊，带到被宰杀之地。但是当人去亵渎天父上帝的时候，当人在上帝祷告的殿中去做买卖，去把金钱摆在很高的位置，去说这个金子比这个殿更重要，当人这样去做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拼起命来维护。一个人与整个宗教势力甚至与整个政治势力去对抗，没有人跟着耶稣在一起去对抗这种宗教势力、政治势力、军事势力，没有，就是耶稣一个人，但他拼了命的去对抗。 因为他维护的不是他自己。所以加尔文说，就是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绵羊，但是别人要攻击神攻击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做狮子。当然了，我们做狮子，我们并不是像那些极端的穆斯林那样拿起刀剑呐、拿起砍刀，拿起炸弹，不是的。我们是靠神的话，我们是靠神的道，但最最重要的，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我们自己有没有尊神为圣？我们自己有没有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要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要尊重主耶稣基督，别人就不会轻看我们，别人就会尊重我们所信的。那么生命记三十二章呢，可以说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四十七节，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啊，就是摩西上面讲的这些话，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也讲到神的应许，神最后会怜悯，还是会临到以色列民，神会去打败以色列民的仇敌。但这并不是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情，这跟每个人是密不可分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生命啊。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一章有几节经，有一些地方，几处地方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一开始我们刚才谈到是引言，引言，这里说什么呢？就是呼天唤地的，就是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像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上。就是这个引言，就是让天地都要来听，让天地都要来做见证，就是摩西要讲出接下来的这些话了，让天地都来听，天地都来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见证什么呢？当然第一次见证神的公义公平和神的信实，也见证以色列民确实是忘恩负义，确确实实是悖逆，确确实实是应该被刑罚的，见证这件事情。然后呢，诗篇的119篇告诉我们，天地按照神，天地都是神的仆役，按照神的吩咐运行，天地一切的被造物非常顺服。你像这个太阳升起，太阳落下，你像这个四季的这个转换，你像这个天上星体的运作，非常的顺服，从来不悖逆的。上帝规定了他们的轨道，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轨道来行，天地非常的顺服。所以天地要让天地来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以色列民的悖逆，以色列民的不顺服。所以也要让天地来证明，就是这些以色列民并不是神没有去警告他们，并不是神没有去劝诫他们。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摩西就要来警告以色列人了，但是以色列人最后还是悖逆。而且天地怎么样？天地是不变的，天地永远在那个地方，永远在看着以色列民。然后当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民的时候，天地就说，就是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被警告过，但他们还是悖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让天地来做见证。然后呢，3到4节就宣告神的荣耀啊，宣告这个大德要归给神。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对不对？但是以色列民是常常悖逆神、常常犯罪的民，但是选民的罪并不会损害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就选民的罪、选民的堕落、选民的悖逆和败坏，并跟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公义、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公义并不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民就这样，以色列民悖逆败坏，然后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当中也说，以色列民尤其是特别悖逆的民族，在许多民族上他是特别悖逆的民族。但是即便如此，上帝即便拣选他们，但是也并不表示神不圣洁，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很多很多基督徒很糟糕，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不尊主为圣，不尊神为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神啊不荣耀，或者这个神不值得被尊重，我们不能这样讲。所以今天有很多所谓的教会啊，甚至所谓的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甚至所谓的我们认为它是基督教国家，它有很多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影响神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的。所以这个诗篇摩西写的这个摩西之歌，就是申命记三十二章，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问题。神的荣耀跟神的圣洁公义与以色列人的悖逆是并行的，以色列人的污秽悖逆和罪并不影响神的荣耀。虽然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哪怕以色列人再悖逆再败坏，但是神还是荣耀和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不好，或者看到一些教会不好，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就失去了，我们不要这样，那这就是愚蠢的。你没有被上帝绊倒， 你被以色列民绊倒了，你被所谓神的选民绊倒了，那这就是愚昧的。以色列民是不值得信任，但是神值得信任。就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甚至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都要慎思明辨去对待他。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永远是公义公平，永远是圣洁公义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一方面摩西在这里宣告神的荣耀，宣告大德是归给神，但另一方面也揭露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悖逆，这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啊。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人之恶无损神之善啊，人之恶不会使神的善受到亏损，不能因为人的恶去埋怨神，或者是诋毁神、污蔑神，不能这样。那么一方面宣告神的圣洁公义呢，一方面揭露以色列人的恶呢，同时这也证明，就是接下来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就是彰显神的公平，就是是公平的。然后从五到十八节这里就谈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了。从什么时候，从哪一点开始呢？就是忘恩就前面是愚昧了，然后就是也忘记，就不纪念神的所做的事，然后接下来对神的态度是怎样？轻看轻忽轻看救他的磐石，轻忽生他的磐石，忘记残你的神。所以这里用两个词来表达以色列人对神的轻视。这个轻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从这个时候就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了。这里说的耶稣伦在这里其实就指的以色列啊，耶稣伦在这里就指的以色列。十五节，三十二章十五节说他这时候开始肥胖了。肥胖的是什么呢？就注重满足我自己肉体的情欲了就是只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然后踢跳奔跑这里就是用在那种就是做工的牲畜上的一个词。比如说有些悖逆的牛，你让它去耕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轭往它身上套的时候，它就会又踢又跳马也是这样你要把这个马鞍放在它背上，你要骑上它，它不顺服，它就又踢又跳叫狂奔乱跑。就是用这个来形容以色列人，就是不顺服，就是不愿意服在上帝的恶之下，不愿意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他反抗，不停的反抗然后就最后就离开神了，轻看神。然后十六节就敬拜别神，行惹动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就是惹了神的怒气。这里说敬拜别神呢，后面提到和解释了这个别神是什么神。三十二章十七节， 近来新兴的啊，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也就是说是素不认识的神，就是说这以色列民他们拜的是新的假神，新的偶像。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新约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这里说什么呢？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就是要听新的啊，要找到一个新的信仰，要找到一个新的偶像，要找到一个新的假神。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的刑罚了，十九节开始了。那么首先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就掩面啊，厌恶他们啊，恨恶他们，就掩面不看了，不看他们。然后就是有灾祸，把灾祸堆在他们身上。其实呢，他在这里是用一种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灾祸堆在以色列身上。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上帝收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恩典之手啊，就是以前保护他们，以前就是呵护他们，为他们挡了很多很多的灾祸，为他们挡了很多很多的灾。但是现在上帝把这双手拿开了，那这些灾祸哗哗哗全部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去了。然后呢，以色列人的敌人就兴起了，这当然也是神许可的，以色列人的敌人就兴起了，神的刑罚就临到。那么接下来就是很大的篇幅就来描述这个刑罚是何等的可怕啊，非常非常可怕的。然后最后呢，神的怜悯又临到了，神的怜悯又临到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怜悯为什么会临到以色列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让以色列民呢能够看，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这些灾祸临到他们呢是出于神的手，不是出于他们敌人的强大，也不是出于敌人所拜的那个假神偶像是很强大，不是的，是出于神的手。所以这就是刚才的那个经文当中28到29节哈，29节，唯愿他们有智慧啊，就是唯愿以色列民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所以在这个灾祸当中，神期望以色列民有智慧，就是说这个灾祸呀，不是因为敌人很强大，或者是敌人所拜的假神和偶像很强大，是我们的磐石，因为用磐石来形容神嘛，来比喻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们的磐石他不要我们了，是我们的磐石把我们交到敌人的手中，所以一个人可以追我们1000人，两个人可以追我们1万人。所以要神的怜悯要临到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些灾祸临到我们，这是出于神。所以让看到神的大能啊。第二个呢，要看到什么呢？就是要打破这个以色列敌人的一个误解。以色列敌人的会误解是什么呢？他会误解就是他们把以色列人打败了32章27节，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所以这时候敌人，以色列的仇敌大大的得胜，把以色列人全部打败，那么这时候敌人就会说，你看这是我们的力量，然后呢，这并不是以色列他们的神抛弃了他们，不是的，而是我们很厉害，我们把以色列民打败了。所以上帝就说，不要让这些人看错了，不要让这些人有这些想法。所以上帝就要打败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上帝就是那几节经文非常可怕的，那个刀是要喝血的，神的刀是要喝血的啊，就是要把这个以色列的仇敌打败。为什么哈？我们再说一遍，第一个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他们遭灾不是敌人强大，而是他们的神 抛弃他们了。第二个，要让以色列人的敌人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打败，不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很强大，或者他们拜的假神偶像很强大，是以色列的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如果以色列的神起来要来就是怜悯以色列民或者保护以色列民的话，顷刻之间可以把以色列的仇敌全部打败。所以说到这里呢，就是神为什么要怜悯以色列民，或者为什么要打败以色列的仇敌，把他们从这个灾祸当中拯救出来，归根结底是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是为了神他自己的名。一个方面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你们背逆神，你们就会遭遇祸患，不是因为你们敌人强大，也不是因为你们敌人所拜的假神偶像强大，就是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你们的神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个。第二个，要对以色列人的敌人说，你们不要看错了，你们之所以能够把以色列人打败，把他们打得那么惨，不是你们厉害，也不是你们所拜的假神偶像厉害啊，这是出于神的。神很快，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很快就来刑罚你们了。所以果然神最后就刑罚以色列的仇敌啊，上帝拔出他的刀来，他刀就要喝血了。总之神怜悯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民好像做了什么或者怎样，就是上帝要维护他自己民的荣耀，为他自己的民。一个是让以色列人看得清楚，一个是让以色列人的敌人看得清楚，就是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大而可畏的。然后呢，这归根结底就是三十九节总结，就是什么呢？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死人死，我死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上帝管教以色列人，到上帝最后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打败以色列人的仇敌，归根结底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三十九节这句话，上帝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是神。这就是打碎一切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不仅仅是打败以色列的仇敌，也是除掉以色列人心中的偶像，也除掉这个地上列邦的偶像，让所有人知道唯有以色列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三十六节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神后悔哈，为他的仆人后悔。就是很多人当然就会有疑惑，上帝怎么会后悔，上帝不是不变吗？其实圣经有几处地方都出现神后悔这个话。其实首先我们知道这是启示的原则，我们一直在讲上帝把他的心意向人启示出来，就是要让我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来启示，以我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所以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确实看到上帝的有些做法变了前面是重重的刑罚以色列人后来又来拯救以色列人，确实看到上帝的做法变了，所以我们就会上帝为什么会变，原来他就圣经就是他后悔，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表示神改变他的心意，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神只是改变他的做法，改变他对以色列人的带领的方法。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神的心意是神的荣耀，神要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让他自己里面得尊崇，这个心意没有变，一直就是这样。他或管教以色列民，或者说他让那个摩西无法进迦南，因为摩西不在人的面前尊神为圣，或者他后来去重重的去刑罚以色列的仇敌，他做这些事情看上去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一下子刑罚一下子怜悯，他只是方法变了，但是最后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上帝要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要让这个全地的人都知道唯有他是神，不仅仅是以色列民知道，以色列民常常忘记这一点，所以以色列民常常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所以神不是改变了心意，神从来没有改变心意，但是神带领人的方法确实是会变， 但是并不表示神的心意变了啊。但是站在人的角度，因为人没有永恒视野嘛，我们只是一天看一天嘛，我们看不到将来，我们看没有永恒视野，所以在人看来啊，神可能会有他心意改变的阶段啊。但是如果我们以永恒视野，就是圣经说的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就参透万事，就会发现神是不变的，神是不变的啊。最后呢，就是这个诗摩西之歌也让我们其实最后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的灭亡是出于人自己的罪，那么人的得蒙拯救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或者说是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最后就是神对摩西最后讲的那些话，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啊，看上去摩西在地上的一生最后是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哈，摩西此刻一定是在荣耀的添加，一定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把摩西的在地上的一点遗憾记下来呢？这就是对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是有益处的，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没有完全人，就是即便是摩西也不是完全人，就即便是摩西一样也需要耶稣的血来洁净，来涂抹他才能够罪得洁净，他连摩西都需要耶稣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然也是给我们提醒，就是摩西在哪里跌倒呢？就是在没有尊神为圣那个地方跌倒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站立得稳。所以今天的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如此的软弱，为什么如此的没有力量，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忘记尊神为圣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尊人为大，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围着人在转，但是最终我们要知道，就是是为了神的心意，为了神的名。好，今天我们对这个《生命记》32章的一些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最后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一些看似敬畏神，实则是轻看神、轻忽神或者藐视神的一些事例啊，一些人物。因为这里特别强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去拜假神，从一开始他们对神的心理变化是什么？他们对神开始轻看了、轻忽了。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就是表面上看，哎呀，他们是很敬畏神的、很虔诚的、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很轻看神。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哈，来提醒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提摩太后书3章。的两处经文，第一处就是你们该知道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了，到第5节就指出这个危险到底是什么。这个危险就是有敬虔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所以这个很危险啊，就有些人他会带危险来，这些人很危险。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其实跟第一题有相似的地方，第一题就是外面看上去很敬虔嘛，很敬畏神嘛，但是里面其实是轻看神的，心里面其实是藐视神的。那么到末世也是这样，就是外面有些人他外面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他里面却没有敬虔，或者说很轻看神和藐视神。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今天当今教会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思想，可以讨论，可以列举一下。然后呢，最后我们一个讨论一下，那我们怎样避免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成为这样的，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就背了敬虔的实意了。这个关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一些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椅子搬一搬，可以围在一起，可以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
我们今天分享讨论第一个题目，列举圣经中看似敬畏神，实则是轻看神、轻忽神、藐视神的人物事例。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例子是圣经当中的扫罗王，他将当灭的牲畜留下来，他说要献祭给神，而这些原本是神所吩咐要除灭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巴兰一再的求问神，看似非常的敬畏神，实则却是贪爱不义之工价。我们也分享到说，新约圣经里主耶稣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把金子看得比电更重要，而且他们表演敬虔，假冒的祷告和周祭等等，这一切也是看似敬畏神，实则是把敬虔当作自己表演的机会。我们也看到说，使徒行传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有奉献，看起来是敬畏神，实际上却是欺哄圣灵。我们也分享到说，箴言书里说到一个淫妇，当她遇到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她说自己献了祭，还了愿，所以才遇到他。那么把这样的一个看似信仰生活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头来跟他的言行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三章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列举当今教会中存在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现象，讨论我们该怎样避免此现象的发生。我们分享到说，我们不单要有敬虔的外貌，也应当要有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如果先从自己来看，那么我们分享到说，自己信主多年，很多时候是形式化的来聚会，扪心自问，是否自己的心真的在敬拜神呢？外表看起来好像很敬虔，但是我自己是否是在敬拜神，这是常常要去省察的。我们也分享到自己跟一个姐妹在彼此交通的时候，这个姐妹说到自己是在教会中长大的，一直假装敬虔，那么她也看到教会中当中的很多问题，然后自己就离开了教会。那么她的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导致的，一方面呢，就是她这一个人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他也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从这样的一个进入这样的一个门。另外一方面，教会也没有指出他的问题，指出他的信仰光景的这种虚晃。那么到最后，这个人认为说我就不用再装了，他就离开了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悲剧，这是双方面的问题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说，由此自己看到台湾很多大型的教会敬拜看起来非常的热闹红火，但是内里是不是真的尊耶和华为圣呢？还是很轻浮的对待神？教会当中应当有真理的传讲，而这个真理的传讲核心应当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现在很多的时候却只有一个敬虔的外貌，互相就是说平安了平安了，互相称道平安，里面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教会是不是真的为神的荣耀和肢体的益处指出人的罪来？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说，有的人反对宗教的形式，好像教会成为一种社交的场所，越来越世俗化，失去了真实的敬拜和信仰，导致人看到这个见证没有力量，他就离开了教会。那么这是只有形式而无信仰。我们也看到说，接二连三的有名传道人看似光鲜亮丽，丑闻却被揭发出来，这也提醒到我们，神是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表。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第一题里面我们也联想到大卫他运约柜的时候，乌撒用手去扶约柜。有时候人用自己的方式去为神做事，但是却没有行在真理当中，没有尊神为圣，这就叫背了敬虔的实意。好像让人去看到我们做了很多事，但是在生活中却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拜。 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舍己，要把目光转向神，忘记自己，把目光转向神，单单来荣耀神。我们也分享到说，事实上今天有两个看似对立的极端，一个方面是律法主义，只要有外面的一套 routine 的这样的一套形式，里面却没有信仰的内核。还有一个是刚好跟他与此相反的废法主义，就是以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像我是信主的，所以我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完全没有任何的规矩。这两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他们都是一致的，都是要想办法来逃避神。律法主义是用一套的形式来逃避神，没有信仰的实质，而废法主义是也是用一种外在的好像率性而为，不守规则来逃避神，事实上都是不要神，离弃了神。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真正的敬虔，它既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信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本质，也有一个舍己的一个生活见证，那么它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内容，它也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生活的见证，一个圣洁的行为的见证，甚至于常年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会形成一种好名声，所以这两者都是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著名的牧师发生这个丑闻的这个情形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名牧师他是受到更多试探的人，但是他却没有跟人承认自己的罪的机会，他就这样一直自己独自一人来隐藏这一切的罪，最后他就行出来了。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当中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彼此分享自己里面的挣扎，彼此来监督，互相提醒，这样在胜过罪的试探上是有一个彼此分享挣扎互相警戒劝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帮助牧者能够更好的逃避罪。牧师犯罪，如果有教会所有的人都包庇，就会导致更大的恶果。而我们也看到说，牧师自己也要更加的警醒，不要让自己落入试探，教会要有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就是要教导会众不要只看外面的光鲜亮丽，不要只做外面的一些吸引。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信徒之间也要有责任，就是不包庇，而是互相劝诫，在神的家中一同成长，从圣经的教导来彼此相爱，互相教导。我们也分享到说，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教会的软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会的信息，讲台的信息不再传讲悔改之道，也不再传讲人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蒙主恩，那么导致教会只有一个外壳而没有真理，只有安慰人鼓励人的话，讲台会传讲一些心理学成功学等等，让会众今生安舒却不谈罪，会导致牧者到信徒都软弱跌倒犯罪。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让全地的教会讲台一定要传讲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去为此而祷告的。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